赵璐你好。
海燕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呢好像有一个特别热门的评选。
对，就是一个年度澳大利亚人的评选，在11月份陆续揭晓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评选呢？
这个活动呢是每年的6、7月份发起，它是就是澳大利亚为了倡导它的这个主流文化，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吧，所以在每年6、7月份会倡导大家去投票。那么任何一个人呢都有资格去投票，任何一个人都有资格被选中去竞选这个澳大利亚人。它分为四大奖项，那每个州呢就是每一个奖项里面可以有4位候选人，那么这样子的话你每个州就可以有等于是16位选人，那么8个州呢就有128位这个候选人，那么当到11月底的时候呢就是每个州就会有4位候选人，因为相对应4个奖项脱颖而出，那么最终的这个4个奖项只有1位候选人将会在2022年的国庆节那天揭晓。
那也就是说最终的话在4个奖项当中全国分别有1位的获奖人。
对，最终的这个4个奖项呢就是包括年度澳大利亚人、年度澳大利亚老人、年度澳大利亚年轻人、年度澳大利亚英雄，就是一共会有4位获奖者。
这个很有意思。那么举办这个评选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举办这个评选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澳大利亚他觉得我们应当提倡一种价值观，那么我们就会让全社会的人来知道我们希望就是怎么样的人就是是对澳大利亚做出贡献的，是我们整个社会可以就是欣赏和敬重的，不一定要是什么那种非常辉煌的事迹，也可以是一个很普通的人。那么他主要的那个参选的这个标准呢就是说对国家和社区有一个重大贡献的，还有呢就是对澳洲的这个整个的社会会有一种感召力和鼓舞作用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某些专业领域有它的特殊贡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一旦是评到这个年度英雄人物的话呢，那这个英雄人物毕竟是在当地社会是得到一种老百姓的普通的一个认可的。
所以这些候选人身上其实要能体现澳洲的整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
对，
那我就特别好奇说这些人他们本身身上有哪些故事，是不是有特别值得跟我们分享的地方？
比方说我们今年来举几个就是有几大洲的这个4位获奖人都已经出现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我们举这个昆州的他是今年出来是昆州的英雄，年度澳大利亚英雄，他就是一位是叫做 Philippa Russell 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的那个特殊贡献是在于什么呢？他是创建了一个儿童的电视，他的这个儿童电视的这个节目的主角全部是那些住院的小病人，让这些住院的小病人在医院里面就进行非常本色的这些表演，然后呢这些家属也是可以参与的。那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观众和这些小朋友还有一些家长都不觉得就是这些一群患病的儿童
的
对对对，
就是传达一种积极正面的力量。
对，这个节目到目前为止就是在 YouTube 上放，到现在已经有150万个人观看了他的这个节目，从中呢也受到鼓舞，尤其是对那些小孩子，让他们就是患病期间也是要保持笑容。
那么除了这位昆州的年度英雄人物之外，还有些哪些人物呢？
他其实你如果说到这个做出这个贡献呢，他其实也在我们看起来可能是一些比较普通的人，比方说这个是北领地的这个澳大利亚年度英雄，他评选出来的一位，他是一位土著人。他的这个贡献呢就在于就是说他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美术方面天分的人，他就开始设计一种就是以土著文化为主题的这种服饰，还有一些印刷品，把它放在一些比方说是体育用品啊这些上面，做一些比方说一些广告产品上面。那他的当初就是可以吸引人家，让人家对他就是觉得哎这个很有创意，就是他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 logo 一个标志，就是说是100%纯澳大利亚人，就放在他的一个 T-shirt 上面。那么他开始这个活动呢，其实他的目的呢，一方面就是说是以一些土著的这个艺术家和设计者一起就是制造出一些有澳洲特色的这些产品，同时呢他其实更大的初衷他就是想说让土著人可以就是自己通过自己的创业呢，就是不要太多依赖于社会。可能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对土著人有一种偏见，好像觉得他们对社会的依赖比较多，就是向社会的这个索取大于他们的贡献。所以呢他创建这个组织 织，同时呢也是带动了很多的这个土著人去加入他的这个生意，就是他的一个公司，那同时就是为社会做出贡献。
嗯，自力更生，同时回馈社会。
对，所以也是被评到，他们也认为他就是澳大利亚是首都领地的澳大利亚人的候选人。
嗯，那其他奖项还有些什么候选人吗？
嗯，其他奖项呢，我还是特别想讲一个，这个首都领地呢，它也评选出来一个年度的澳大利亚年轻人。那么我们看看他们这个评选出澳大利亚年轻人这个人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嗯，他是这个叫做 Zack 的这个男生呢，他是15岁了，他就离家出走了。之后呢，他就是说去应征入伍了，他就去那个阿富汗。参加这个战争，但是因为他参加战争的时候呢，他是因为受伤了，所以呢，就因为他得了有一种叫创伤后心理障碍，他就不得不退伍了。那么在他退伍之后呢，他就给自己设定另外一个目标，是因为有一种体育运动叫做美式足球。那这种美式足球呢，其实在澳大利亚去踢的人不多的，但是作为他来说呢，他发现周围有一群青少年都是很喜欢这项运动。那么他就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他就组织了这么一个美式足球队，并且还去参加了这个在美国举行的这个世界杯，等于是填补了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空白嘛。所以就是说应当说是当地社区啊还有政府也非常欣赏他的这一举动。同时呢，他又把自己的这个慈善活动就是又拓展到去帮助年轻人，就是说去包括年轻的吸毒的人啊，然后还有包括那些年轻人可能就是身体为健康方面有问题的，就是都帮助他们就是怎么走出困境。所以他也是就是作为这个首都领地的唯一的这个年度的澳大利亚年轻人的这个候选人。
好像听下来还是有不少很有想法的这个年轻人在里面。
对，那说到这个年轻人呢，我也想再提一下，就是南澳他们的这个年度的年轻人，也挺感动我的。他是一位就是二十四岁的一个土著年轻人。他呢其实和癌症就是搏斗从11岁开始，他就查出来是在他的这个胯关节这边是有骨癌。那么他就是说和这个癌症进行积极的搏斗，因为当时他其实是非常喜欢澳式足球的。那这场疾病呢，就使他不得不就是停止了他的这个爱好。但是就是说在他觉得他已经恢复之后，他又遭遇了第二次打击，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他又被查出来得了白血病。可是这个时候呢，他在经历的这个几轮化疗之后，他还是坚持了把他的这个大学学位读完，2016年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非常励志。
对，非常励志。所以呢，他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土著人里面的这个年轻人的癌症预防的这么一个组织的一个发起人。那么他呢就是说是提倡这个土著年轻人呢要对自己的这个生活负责，就是要非常有生活规律，就是来预防各类疾病的发生。同时呢也告诉这些土著人，就是说我们要满怀希望的去生活。就是他以他自己的这个切身体会来说服大家，所以呢他就是也被评选为是南澳地区的这个年度年轻人。那我们刚才可能说的话题有一些些沉重，我们现在来说一个就是南澳的这个年度英雄。这个人的故事就比较有趣，也特别是挺有意思的。他是一个节目主持人，他叫 Andrew Cozy。 那么他呢就是说在过去的7年时间内呢，他主持了一个南澳的一个旅游节目。那他的初衷呢是想把南澳就是作为一个旅游胜地推荐给大家。再到后来呢，他就慢慢他的性质就演变成一种他有带有一些慈善性质了。因为他发现南澳有很多的就是单亲妈妈和他们的孩子，他们经常会错过很多的活动，所以呢他就为他们组织一些 camping 活动。还有呢，他有一次就是我记得媒体有介绍过，他在这个阿德雷德动物园为100个孩子举行了一次生日 party。100个孩子呢，都是因为他们当时就是过生日的那一天，他们自己因为是家庭的原因或者疾病的原因，没有办法好好庆祝自己的生日。
他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给大家一起去庆祝这个生日。
对的。然后呢，他还另外有一个特别大的贡献，就是说他除了就是这方面啊对社区做出的贡献呢，因为他还因为由于和他过去的经历有关，就是说他是对于这个动物饲养方面有特殊的这个感情啊，他又在创建了一个就是为就是那些贫困家庭提供一个奶牛，他就认为叫奶牛银行。他呢会让这些奶牛就是说把这些奶牛免费送到这些家庭，让他们就是有生了这个小牛之后呢，可以让这些贫困家庭免费得到这些小牛。 的去赞助那些贫困家庭。所以他目前为止就是说他的这个计划呢，他主要的辅助对象是在那个柬埔寨的，所以呢他就是他的目前的这个计划变成现在是亚洲就是最大的这么一个，就是和这个动物养殖方面的这么一个是最大的一个慈善机构了。
这是一个非常阳光的故事。那我们说过了昆州首领地和南澳，那我们再来说说维州，有没有相关的这样候选人的故事呢？
对，我们这边应该再提一下，就是维州的这个年度老人吧，我们还没有提到老人。那这次就是当选维州年度老人呢，是一位75岁的一位科学家。那他的贡献在于，他是对于这个糖尿病的研究历史非常悠久，已经达到了40年。就这位就是叫做Paul 的这位科学家呢，他其实就是在1980年的时候，他就成功的预测到，就是这个二型糖尿病将在全球就是发展的这个趋势会非常快，所以呢，就是这个被他成功预见到了。那么他就是说是1984年的时候呢，在墨尔本创建了一个就是糖尿病研究中心，是当时在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就是专门用于研究糖尿病和相关的，比方说一些并发症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他也发表了将近就是900篇的这个论文，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在这个糖尿病方面是前10位的糖尿病方面的专家。
那维州还有其他的候选人物吗？
对，维州有一位这个这次评出来的维州英雄人物，的确也是让我非常感动。他本身呢是一位工程师，同时呢他就是义务自己制作了一些假肢。那么他的这个他就是在墨尔本的，他是这位工程师，他叫 Matt， 他就是不容易的，就是说他其实申请的这个东西，如果他去申请专利，如果进行成批生产的话，他可以从中就是赚到很多钱。但是呢他明显呢他就把这个东西就是作为开放软件，就是一个开放文件放到这个网上去，就是说谁都可以拿到他制作这个东西的这个技术，从而呢去制作这个义肢。那么他其实说是比方说他普通的家庭要去做一个就是正规的这么一个义肢的花费应当是在6000澳币左右，可是用了他的这个技术的话可以成本减掉一半，可能只要3000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他还自己发明了一种就是叫手动电能手指，就是有点像我们手表那种发电，就是说只要手动他的这个义肢就可以，因为你手在动，所以就自行的这个发电了，那他的手指就可以开始动了。他的这个东西他的成本可以把它降到1澳币就可以生产出来。因为他的这个贡献呢，其实有一位就是日本的一位就是钢琴家，他是在10年不能弹钢琴，但是在使用了他的这项技术之后，就是等于给自己装了这个假的手指之后，现在就可以开始重新弹钢琴了。
那我们下面再把眼光放到新州，新州是不是有很有意思的这个候选人呢？
新州他的现在最终的4位获奖人还没有出来，但是我们从他的这个16位候选人里面，我们很惊喜的看到就是有2位亚裔。一位呢是叫 Ben Wang， 他是一位学生，他是在10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是自行有设计了一个小小的科技产品。那么对当时来说呢，可能大家觉得很惊讶，当他的这个小产品推向市场的时候，大家很多人都会觉得哎，我怎么就没发现，其实就是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只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那么还有一位呢是叫做 Eddie Wu， 他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人，他呢就是说应当是在 YouTube 上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了，因为他把自己的这个教授数学的这个视频都放到 YouTube 上，因为他的教授方式非常生动活泼有趣，所以呢就是得到了很多家长的这个欢迎，所以呢他就是也是作为这个候选人之一。
好的，感谢焦露给我们分享了这些候选人的精彩故事，在这些候选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积极正面的力量，感谢焦露。
谢谢海燕，谢谢大家收听。